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49讲，
饶恕。
路加福音17章1至10节，普杰西牧师，2020年8月30日。翻译：王兆峰。校对：甘小春。有位作者这样写道：今天的世界存在着那么多的不确定性，人人都充满了愤怒。我们需要的是一点温柔。在这个粗鲁的时代，温柔实在难以生存。核心问题是饶恕，我们需要的是饶恕。哪怕你不再爱我，我仍然需要饶恕。饶恕实在是个核心问题。的确，饶恕是核心问题，至少对基督教来说是这样。我们每个礼拜都高声朗读《使徒信经》，我信罪得赦免，饶恕。我们每次集体祷告，主祷告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。无论在世界哪一个地方，哪一个宗派，大家都同意饶恕是基督教的核心。但是今天的文化里，饶恕被视为软弱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处于眼下的这种社会混乱。我们的文化现在强调的是报复，以眼还眼成了行为准则。我们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合理的，因为对方就是这么干的。另一位位作者说，耶稣教导的饶恕保守派不喜欢，自由派也不喜欢，唯一的例外是那一刻正需要饶恕的人。饶恕不仅是政治上、社会上的一个难题，也是我们个人生活中的难题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要为所有的事饶恕所有的人。如果我们认真地听耶稣的教导，再联想到实际应用，我们大概都会却步了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17章的这几段经文。路加福音17章1至10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丢在海里，还强如他把这个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。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，他若悔改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，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赠我们的信心。主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个芥菜种，就是对这个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他也必听从你们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，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，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树上袋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他吗？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耶稣一上来就给出了很强的警告，不要绊倒小子们中的一个。我们常常把此理解为，不要让小孩子引入试探中去，或者不要因为我们的罪给他们做出坏榜样。但这样的解释不符合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。到处为止，耶稣已经在好几章里警告了他的门徒们，要对法利赛人的罪引起警惕，特别是法利赛人瞧不起社区里那些低下层的人，例如税吏、妓女、罪人、瞎子、残疾人等等。他们认为，结交这样的人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到了这段，耶稣说你们要警惕，不要绊倒人。这里的绊倒一词，就是第七章约翰在狱中让门徒去问耶稣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？耶稣回答时说的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里的跌倒一词，当然这里的小子们指的就是那些被社会看为渺小的人。这当然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警告，但也是对门徒们的警告。一旦我们把神的国看作论资排辈、能力强弱、地位高下，忽略神国是为那些软弱的、无能的预备的，是完全靠恩典的，那么我们就有危险了。看上去，耶稣不仅是针对世上的邪恶，并且也针对我们那种坚持不认为自己是最小的、不愿意做最小的，从而阻挡了那些想要进来的这种态度。这就是绊倒的意思，或者说是在那些想要进神国的人目前摆设障碍，阻止他们。他针对的 就是自以为意。这样看来，也就是为什么会有第七到第十节的那个比喻。这个比喻拿走了任何以为自己还不错，因此配从主那里得奖赏的骄傲。这个比喻很简单，就像那个仆人一样，因为你是属于神的，当你做完神命令你做的一切之后，只能说我是不配的仆人。也就是说，你绝不能把神看作是欠你的。你和神之间的主仆关系是不能改变的。因为神是主，他绝没有任何责任，不欠我们任何东西。这就是说，在神的国里，无论你做多少，都丝毫没有自义可言，毫无任何东西可夸。你做的只不过是任何一个仆人所应当尽的责任。这本来就应该是这样，顺服遵从是被造之物对造物主应尽的责任，不是得奖的理由。一句话，从这个比喻里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，神不欠任何人。这个比喻也打消了你以为自己在神的国里有什么地位的念头，因为神的国里只有小的、弱的，没有等级，没有阶梯。如果说这段经文一开始就对后面长长的教导做了结论，警告不要因为自义而绊倒人，那么这段经文的结束则是在提醒我们，神不欠任何人，无论你所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，你真的不是你自己以为的那样。然后中间是关于饶恕的可能引起的绊倒别人。这段经文前后的安排绝非偶然。你若看一看第三到第七节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，他若悔改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，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罪的确悄悄地进入了神的家。你看这里的命令是两方面的，先是责备他，主和何本在这里试图把耶稣的话做软化处理，把责备改成劝诫。查了一下英文圣经，所有版本都用 rebuke 及责备。此外，路加福音 19.39 分节，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同样的一个字，和何本在19章这里却正确的译作责备，然后是饶恕他。实际生活里，这两件事情都挺难的。我们一听到饶恕，常常把前面的责备给忘了。但是对抗是这个公式或者命令里的一半。我知道，你们很多人非常友好，不愿意与人对抗，但是却不符合耶稣在这里的教导。今天早上你坐在这里，不愿意饶恕得罪了你的某位弟兄或姐妹，心里说，因为他没有悔改。但是你必须先问一下自己，你是否面对面的向他指出过，他或许根本就不知道得罪了你。即便他知道所发生的事，他是否知道为什么冒犯了你？当你或他感到被得罪了的时候，你们应该为此事坐下来直接沟通，尽管那不是件愉快的事。根据这里基督的教导，不和对方冲突、对抗，就表示你根本不关心那位弟兄。而自己则把伤害往心里藏起来。假如我们真的希望恢复神国里弟兄姐妹的关系，关系弟兄姐妹的益处，我们就应当向方当面指出，给对方一个机会改正，重新和好。但是我们常常把这一步给忘了。这里的原因至少是我们宁可自己被伤害，也不去关爱我们的弟兄。有时候把自己被伤害藏在心里，嘴上却说这个人比较不好相处，其实他所做的不值得我去向他当面指出等等。所以说，基督要求我们首先要和别人直接对抗，当然对抗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因此我们大部分时候都不照着耶稣的教导去做。第二是要求我们随时准备饶恕对方。有的人说，我是个直性子，喜欢当面指出对方的不对，绝不留情。但是别忘了，你这么做之前，先要预备好饶恕对方。请注意，你心里若没有预备好饶恕对方，你是不可能遵照耶稣的话去做的。这不是你看情况再做出决定，或者说走着瞧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和配偶之间发生口角，或者在孩子犯错后，你打了他的屁股，对方认错向你道歉，但你却越发生气，还要看情况才决定是否饶恕对方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正在享受惩罚的正当性，但你却毁了整个事情。因为你和对方的冲突不是为了修复关系，而是为了你自己受到的伤害进行报复。耶稣是说，你去之前就要有准备，在对方还没开口之前就预备好饶恕对方。也就是说，冲突之前你的态度已经预备好饶恕。冲突不是为了要给自己找回理来，不然的话就是报复了，和饶恕毫无关系。或许你说，没问题，我愿意和对方发生冲突，对方承认了，悔改了，我会饶恕他。然而耶稣说，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，说，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一天七次，多难啊。我已经看见你们坐在下面的一些已婚的夫妇，在那里面面相觑。耶稣用七这个数字，是因为七指的是满或者完全。也就是说，某人得罪你，把一天之内所有能够得罪你的事给包了。你也必须预备好饶恕他，只要他悔改。或者说，某人不断地、不停地得罪你，你应该有的态度是随时准备饶恕他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饶恕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但这不是我们喜欢做、愿意做的事。我们当然喜欢别人饶恕我们，但饶恕别人可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门徒们的反应是，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，因为你所教导的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能力。如果是对方谋杀了你的孩子，后来向你道歉，要你饶恕他，这是何等的要求啊。但有人的确做到了，实在令人佩服。注：牧师指的大概是200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米西人居住地所发生的真实故事。2010年被拍成电影，片名就叫阿米西恩典 Amish Grace。 阿米西人是传统的基督教中的比较保守、非常特殊的一个宗派。一天上午，杀人犯冲进当地一所女生小学，扣押了全班的小女生，最后残忍的枪杀了他们。事发之后，阿米西社区的长老和居民居然同意饶恕此人。女主角是位坚强的女性，自己亲生女儿被杀所带来的绞痛使她无法饶恕，但后来经过挣扎和长老的帮助，并且知道了自己心爱的女儿在杀人犯面前勇敢地告诉她，她愿意为她祷告后，最后她同意饶恕对方，并且饶恕杀人犯留下的寡妇，场景积极感人，催人泪下，充分表现了基督的饶恕精神，的确感人至深。但是如果有人为了一点小事不断地打搅你、冒犯你，又不断地抱歉，让你一再饶恕他，会让你感到非常沮丧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你饶恕他也不会成为英雄，没有记者来采访你。毫无疑问，饶恕别人是有代价的，你需要承担因着别人得罪你所带来的伤害。饶恕确实包含着一定的危险性，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可能再度受伤害的位置上，这个过程中是没有保障的，对方不一定会纠正、会改变，到头来有可能会更糟糕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饶恕被看作是愚蠢，但是你必须听我们的救主所说的话，饶恕必须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，总是会有人真的无理伤害你，你必须做出准备饶恕对方的决定。这就是神国的法则，这是恩典的法则。有首歌这样唱，没有什么是老旧的，是配得的，是受尊敬的。虽然饶恕是基督信仰的核心，但却不是我们喜欢的主题。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能够理解接受，但是假如那小子过了两年之后又老病重犯，从重复以前的事情，并且如此这般反反复复，我们还会不会期待那位父亲仍然每次不停地遥望远方？会不会有另一头肥牛犊为了这个重新归来的浪子无辜被宰杀？还是我们以为父亲会终于在这种关系中学到点自尊？这就是恩典所做的，他给予爱，再给予更多的爱，哪怕是在痛苦困境之中。不是说受骗一次是对方的错，受骗第二次就是我自己的错吗？然而我要让这错一直留在我这边。饶恕不容易，饶恕对你的名誉、你 你的自尊，有时候是你的钱财。你对正义的需要是死刑。不幸的是，作为人，我们非常惧怕两件事。我们怕丢脸，我们怕悲伤。饶恕让我们在众目睽睽下像个傻瓜，我们的羞辱暴露无遗。难怪我们要祷告，主啊，加添我们的信心。耶稣的确在加添我们的信心。他是如何加添的？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，我们集体认罪祷告后，他宣布，你们的罪得了赦免，包括你没有承认的，包括你不想承认的，包括你知道认罪之后，你还会去犯的罪。我的命为你们舍的。神知道，看见我们的侍奉，假如你认为自己是给忠心的仆人，为什么别人得罪你的时候，你会如此愤怒？十字架说明了关于你的，与你自己以为的相反，你就不得不承认，基督替你承受了你应得的耻辱与悲伤。正如我们所唱的诗歌，属于我的是过犯，属于你的却是痛苦。耶稣说，给赦免的多，爱的就多。唯一能够使我们去爱的原因是饶恕。你若不能饶恕一个人，你就不能爱那个人。饶恕是命令，不是建议。圣经里最严厉的话有些与饶恕有关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可耶稣的恩典是如此之大，他甚至为那些硬了心的，在他们还没做任何善事之前死了。你注目在这位救主身上，他的爱必使你的心转向别人。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需要时，你就知道你需要饶恕。这段经文的最后那个比喻告诉我们，主人和仆人是不能互换位置的。而这就是耶稣所做的。他完成了一切的功之后，邀请我们来和他一同吃喝。主耶稣基督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的来到我们中间，饶恕我们的过犯罪孽，希望使我们对他的爱增加，使我们的信心加添。愿神赐我们恩典，赐我们信心，好叫我们彼此相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。
转瞬东方日出。